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前一些的时间，我跟大家来思想旧约的一卷的书《约拿书》。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并且是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那一位的神。就算好像约拿一样带着一个仇恨的心去传一个祸音给当时那个利未城的人，那神能够使他所传的变成了福音，是那些听见的人因为这个祸因他们能够归向回转，归向主而蒙得救。那今天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新约的另外一卷的书，叫加拉太书。那为什么要讲这一卷的书呢？当然了，这卷书在我们基督教的思想的里面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的书啊。我们Pastor Mike跟我们来讲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讲到因信称义啊，讲到怎么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需要相信的这重要的教义是什么。同样的，加拉太书也是一卷跟罗马书一样非常重要，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啊，要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重要的教义。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传扬基督，爱神爱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需要我们这些信的人出去把它传扬出去的。不过在我们向别人传这个传讲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相信大家会遇见你跟对方来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对方可能对我们的信仰发出很多的问题。那基督教的信仰与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所讲的耶稣基督呢？特别我们知道，在我们住在这个的 Logan 啊，这个地方是犹他州的其中一个的城市。犹他州是一个摩门教一个主要的一个的宗怎么说呢？摩门教在犹他是一个主要的宗教。看了一份的统计，盐湖城Salt Lake City， 大概有 51% 以上的人是摩门教徒。然后在我们住的这个 Logan 这个 Cache Valley 呢，County 呢，有74% 的人是摩门教徒。在整个的犹他的这个的地方呢，平均来讲大概超过80几%的人是摩门教的信徒。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所碰见的人，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相信摩门教的摩门教徒。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传扬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上他们。我们就算我们说像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来传讲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可能他们也听过有关摩门教的一些的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传讲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被问到究竟我们跟摩门教有什么的区别呢？可能特别一些慕道的朋友，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见那么多的教堂看见这些摩门教徒也是那么好的一群的人，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其实是不是摩门教就是基督教呢在我们看好像就是一样，因为我们看见摩门教的教堂他们写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以前是称为末世，但是后来他们改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然后他们的摩门经呢还是写着 是耶稣基督另一怎么说呢，另一部的约书啊。所以呢，当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啊，以前他们分得很清楚的啊，最开始的时候，摩门教会称他们自己是摩门教徒，后来他们自称为LDS 是后怎么说，基督耶稣基督末世圣徒。那现在呢，你跟他们在交往的时候，他们直接就告诉你，我们也是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究竟他们与基督教有什么的区别，不单只是慕道的朋友，甚至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究竟他们所信的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它与其他的宗教的分别在哪里？那我选择这个加拉太书呢，其中有一个的理由，因为呢，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是面对在当时这个加拉太的这个地区的信徒，他们面对他们信仰上所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当时这些都是很多都是犹太人，虽然有些外邦人也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其中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带着很浓厚的犹太教来进入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的信仰的里面。所以呢，他们面对很多关于这两个不同的宗教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的挑战，说一些的矛盾。那保罗就是因为加拉太这些信徒在面对信仰上有很多的疑问，还说有些的理解错误的时候，所以他特意的写这一卷的书信，加拉太书，给这个加拉太的一些的信徒的地区的信徒，让他们明白究竟我们所相信的这个耶稣基督与这个犹太人犹太教里面所传讲的他们的宗教究竟当中有什么的区别。就在这一个的提醒的过程的里面，我就发现其实这一卷书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就在哪里，让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更清楚更有把握。同时呢，也因着这卷书呢，让我们能够来去讨论分辨究竟基督教与摩门教之间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我们盼望透过这一卷的书，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相信这个信仰发现是非常的宝贵的。另一方面呢，希望我们在向别人传讲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能够清楚让对方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与摩门教里面所讲的他们的基督之间的分别在哪里，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希望透过这卷的书一方面兼顾我们自己对基督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呢，也帮助我们明白其他的宗教的问题所在哪里。保罗在这一卷的书信的里面提出了一些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不会进入这个加拉太书的内容因为呢，是我往后的几个星期我会慢慢跟大家来思考。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又打开这个加拉太书我把加拉太书其中保罗要讨论的一些的重点跟大家来去讨论，来去分享，让大家来看见究竟这卷书保罗所要针对的问题在哪里，以知道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的图画。加拉太书是在新约圣经的部分教会的小本的圣经165页加拉太书请大家能够翻开我不会进入这个尝试的去讨论其中的一些的经文，但是呢，我要点出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翻开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加拉太书的第一章Galatians chapter 1我们来go through 一下这一个的书卷里面保罗要提出来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这是我给大家这个 outline 的里面也已经有了大家也可以跟从那个 outline 来去看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这里第六节 保罗要讲呢，讲一开始的时候，他除了这些问安的话之外呢，他一开始就说了，他说我很稀奇你们怎么快离开呢？接着基督的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然后第七节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来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指出一个问题，说这个加拉太这些信徒他们离开了他们原先已经从保罗里面所听见得来的这个福音的信息，但是他们离开真道去随从另一个的福音啊。究竟这个为什么另一个福音那么的吸引保罗传的这个福音给加拉太这些的信徒们之后，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快就离开这个福音这个真道来顺从还是说听从这个不是福音的福音呢？虽然这里保罗没有很强势的来去讲，但是在字里行间的里面呢，他是提到了为什么哪些人那么快去听从别的福音呢？因为这个福音乃是为讨人欢喜，是为人而写的，是一些怎么说呢，是按照人的需要而讲论的，更清楚的说按照人的罪性的需要来去讲论的。所以呢，人喜欢容易接受这样的一种的理论。那今天我们常常有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呢？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啊，有些宗教我们觉得哇，怎么可能人会信哪些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人为什么会信我们认为不可能不应该信的一些的宗教呢？因为哪些宗教里面所讲的东西是非常符合人性里面的需要。因为这个缘故，人很容易就接受一些东西是满足人性里面的一些的需要。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要提醒他们，就是说你们离开这个真正的福音，随从那个假的福音，那个不是真正的福音，那个只不过是让你们感觉到很满足的而已，但是不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真正从神来的一个的教训。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要提出来要改正他们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见第二章的里面保罗就提出一样的事情，他说因为有一些假的弟兄进入你们的当中他们进入这个的信徒的当中做什么呢？传讲一些假的福音。那这里告诉我们，人本来在这个福音的所得到这个福音之后，人是得到自由了，从能够从罪中得到释放了，人再不需要成为罪的奴隶了。但是这些假的弟兄进入这个群体之后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不是个福音，是个假的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他们所讲的东西并不是要释放他们，反而呢是要使他们成为一个罪的奴，不是罪的奴隶，成为一个奴隶啊，人为的律法的一个奴隶。所以呢，在第二章的里面，保罗就提出这样的一个的问题：这个假的福音并不能够帮助你们，反而是成为你们的捆绑，成为你们的重担啊。然后呢，第二章的里面，保罗更讲到这个的假的福音为什么使人成为一个奴隶呢？因为他是非常以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作为一种的主要的要求。主要的要求是什么？他们认为人称义并不是一个因为神的恩典，那是靠着人的行为啊，是不是有一点很面熟的感觉啊？人的称义，人能够得救并不是因为神的恩典，那是因为人要靠着一些好的行为要做，按照这些的要求，这些律法，这些的宗教的规条，才能够被神来接纳。保罗说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本来已经被释放了，现在要重新进入这个捆绑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个不是真正的福音，乃是假的一个的福音了。然后保罗在第三章就更进一步说， 他提到什么呢？提到圣灵。他说圣灵从这个假的福音的里面，他们认为你们得到圣灵呢，并不是因为靠着神赐的恩典而活得的，那是因为遵行律法才活得这个圣灵。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并不是因为你遵行了要求神才把他的灵赐给你的。啊，保罗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的圣灵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提到他们是以律法作为一个进入活的圣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途径啊，这个也成为他们一种的捆绑。然后第四章我们就会看见他们在进一步讲到这个信徒哈，这个身份的问题啊，究竟我们的身份是从哪里来呢？是神的恩典呢，还是因为我遵行了神的律法，所以才这个律法的底下啊，按照神的要求，我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后嗣呢？所以第四章里面，保罗就再一次提出这样一个的问题：你们被这些假的福音再次进入了过去的捆绑的里面。啊，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并不是因为靠行律法、神这个命令这些的规条的要求，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在第四章的里面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所在。然后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保罗就把正面的一个的福音是什么来告诉这些的加拉太的信徒。他说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真正的福音是让我们本来是在罪中为奴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自由了。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再不需要背着这个罪的重担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的恩典，我们得以自由。好，那么接下来当然我们进到每一章的讨论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来讨论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的事情。那到了第六章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究竟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在哪里呢？基督教核心信仰并不是讲到这个的宗教，并不是讲到这些的命令、这些的要求。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是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重新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第六章的里面讲了跟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了同一个的观念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在耶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这个都是整个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如果没有从神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宗教对于我们来讲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外在的一些的活动，并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永恒的那种的福乐。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来强调，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并不靠着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是因着神赐的恩典，全是恩典，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跟神有这样一个的关系。那加拉太书是很重要、很特别，让我们能够来兼顾我们的信仰的一卷的书。很多还没认识耶稣基督救恩之前的人啊，包括我们自的在内，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都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所有宗教都是好的，都是教人啊，在劝人行善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哈，殊途同归哈，到了最后都是相信同一个的神哈，甚至说我们无论信什么，最终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子民。好像说把所有的宗教是归为是同等的一个的看待。那么究竟基督教跟其他所有的宗教是不是一样呢？没有区别呢？啊，宗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虔诚哈，我们诚心的去信哈，不管信什么都是可以的呢？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把一个的错误的一个 的说法成为我们一个的一个的观念，以致在我们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常常有意无意的把我们这个信仰的重心放错了位置。很多人说宗教信仰都是好的，究竟宗教跟信仰是不是同样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很多人说宗教信仰都是好的，究竟宗教跟信仰是不是同一件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以为是同一件的事情。是的，宗教信仰可以是同一件的事情，宗教与信仰可以是同一个事情，但是也可以是宗教就是宗教，信仰就是信仰，两者之间没有一定的怎么说呢，一定是同一件的事情，可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两件的事。那我们先来去看一看，究竟宗教跟信仰如何来分辨。那宗教是什么？当然呢，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如果你怎么说呢，是在乎你站在一个什么的领域的角度来去探讨。如果一个哲学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宗教的定义的时候，跟一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宗教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了。社会学跟政治学可能跟这个宗教学完全不同的对宗教这个定义。那么究竟宗教的定义究竟是怎么样来去定义它呢？那我们就不进入这些的学术性的一些的争论的里面，我们就以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来把这个定义来定一下。我们就是从这些我们所看得到的，我们众人都认同的一些大的宗教，我们所知道的宗教，作为一个的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来做来它一个的定义。比方说，我们知道有佛教啊。有这个中国的道教我们中国称为回教的伊斯兰教印度教有天主教，有基督教，有这个东正教还有一些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所有这些的我们共称的宗教呢，他们都有一些的共同的一个的表现，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敬拜的对象，是超自然的，我们很多都是称它为神灵就好了。有一个敬拜的对象，就是一个位的神灵啊。这一个的敬拜的对象呢，是这些的敬拜者所信靠的，所信赖的。然后这个宗教里面也有些敬拜的礼仪，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对这个的敬拜的人的尊敬的一种的行为，也有些组织跟制度啊，无论是佛教也好，我们基督教也好，其他的宗教，我们总一群的人总有他的制度啊，他的组织。我们说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解释的，我们称它为是宗教的群体。好，宗教不一定有信仰，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有些宗教是没有信仰在当中。那等下我会稍微去讲一下，那信仰是什么？信仰呢，是以某一种的观念、一种的主义、一种的主张，作为他一个自主行事为人的一种的准则。比方说，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主义成为一个人的信仰。有很多说我没有宗教信仰，这句话一半对，另外一半不一定对，他没有刚才所前面所说的宗教这些的观念，但是他并不是等于没有信仰。一个没有不相信有神的人，他有他的信仰。我们说无神论者，无神论是他的信仰，是一种的信仰，因为他以哪一种的思想作为他的人生的一种的行事为人的指标。然后我们说共产主义没有神这个观念，但是共产主义本身是一种的信仰， 因为人行事为人他的准则就是按照这个的信念这些的主张作为他一种的生活的一种的表现，这些就是一种的信仰在当中。好，他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那今天这个世界高举个人主义，啊，个人主义非常强调，每个人都有自由，我的自由啊，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带着这样一种的观念的话呢，成为他的一种的信仰，他爱做什么，我的有自由，我可以做我爱做的事情。也有人认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弱肉强吃的一个的世界。当一个人以这样一种的观念，带着这样一种的观念来作为他的一种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你想弱肉强食对他来讲是那么重要，他行事为人就是以这一种的标准，所以他把别人打倒，把别人踩在脚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什么错误的一个的道德的问题，这个是个生存之道。所以大家将一个的信念的人，他可以说不管外面的哪一种的道德的要求，我的想法，我就按照我这个观念，我来处理我所面对四周围的事情。那这个是一种的信仰。那宗教信仰，有一些宗教赋予人有一种的信仰的行为，就好像这里提到的犹太教。犹太教赋予他们很多从因为神的缘故颁发下来的律法生活的原则。所以这些人因为相信这个敬拜这一位的神，所以呢也接受这些的原则作为他们生活的一种的标准。所以在他们生活的里面啊，什么可以摸，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们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他们按照这个宗教这个的要求来过。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宗教的一个所带来一个信仰的生活。但是有一些宗教是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信仰。我提这样一个的例子吧。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的电影很出名哈，教父，是 Godfather 哈，教父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那个一个那个黑社会的头子哈，他准备啊要去报仇，要去杀人啊。但是前一天呢，他去教堂啊，向那个神父告解啊，说我有罪了。为什么有罪呢？我要杀人啊。那他向那个神父告解之后呢，第二天他就去把那个仇人去杀了。那他有没有宗教？他有宗教的活动，他有相信一些的东西，但是那个宗教没有影响他的人生观，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没有影响他做事的一种的标准。宗教是宗教，生活是生活，我做事的生活跟我的宗教是完全脱节的，所以我不被这个宗教所讲的东西影响我的生活。那今天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信徒啊，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也是一样，宗教是我的宗教，生活是我的生活，我没有被我的宗教的信仰影响我的生活，我还是以我自己作为我生命的这中心，我还是以我自己的认为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来处理我是周围的事情。所以当我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想神的心意是如何，我就是想我的看法是如何，我按照那个来去做。所以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信仰。有人会把宗教里面的要求哪个原则放在生活里面成为他的宗教的信仰，但是不等于宗教一定有信仰。没有宗教的人也有很强烈的信仰，我就是相信大自然，我不相信神，我每一个角度我都是从觉得这样的去看的。他有很强烈的一种的信念在当中，但是他不相信有神，没有宗教的活动， 没有宗教的敬拜，没有宗教的礼仪，没有宗教的群体，但是他过着一个强烈的信仰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生命的里面有很多时候是把宗教跟生活跟生命完全的分开的一个的事情。那基督教又如何呢？保罗在这里呢非常的强调盼望，提醒加拉太的那些的信徒，让他们晓得究竟我们生命的中心在哪里，这个的宗教信仰如何能够真真正正影响我们的生活。保罗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dramatic 的一个的使徒哈。他过去他在第一章啊，过去他告诉我们过去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啊。他说他用自己做个例子，他说在第一章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在13节14节，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事，怎么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有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的祖宗遗传更加热心。那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他说什么啊？这里表达的是什么？他说的我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过去是一个犹太教的里面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的人，热心的一个程度什么，我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因为要抓哪些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拿了命令，拿了一个的 permission 哈，他要去抓哪些的信徒，把他放在监牢里面，甚至把他打死。这个是保罗以前。那所以我们说宗教有一句话，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劝人行善的，这句话本身就不一定对了。热心宗教的人不一定是怎么说呢？行善行的人。保罗热不热心？他非常的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他为神的缘故把那些人杀了。今天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宗教很热心，很热烈的信某个宗教的人，他们因为信那个宗教甚至可以做出一些非道德的事情。所以宗教不一定都是行善的。再说这句话怎么说呢？宗教都是教人行善，还说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就算这句话是真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问题？宗教都是好的，是教人行善的，劝人行善的，就算这句话是真的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在于他用这个字劝人教人行善。我们教不教孩子乖孩子，我们的小孩，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教他你要乖，你要听话，你要用功读书，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不要做坏事，不要说谎，不要做这个，我们都教小孩做最好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每个孩子都很乖，每个孩子你教他什么他就做什么呢？没有。我们人的里面有一种反抗，有一种的罪性，我们被教好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好所知道的好做出来。所以如果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劝人行善的，这个很好，但是你教你劝不等于那个信这个宗教的人就能够行善，就能够活得好出来。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基督教并不是说教人行善的宗教。基督教并不教人行善的宗教。为什么？因为神知道，神把那么多的律法，那么多的要求都教导人，都放在人的面前，犹太人能够行出来吗？行不出来。所以神知道不是叫人做什么，重点是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 放在人的里面，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人才能够把神的心意、人的要求能够活出来。保罗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他以前信这个犹太教的时候，热心到一个地步，为神的缘故要把别人残害，把别人杀死。你说他不爱，他不爱他的宗教吗？他不爱这个宗教所讲的神吗？从外在的行动来讲，他是热心，比任何人都热心，但他却是没有做神的心意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的，他所做的多少时候是以他自己的信仰立场、他的观点来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他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帮助我们，还是说教导我们，这些都很好，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神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把我们一个新的生活能够活出来。所以保罗强调的是什么？不是宗教，不是信仰，是生命。强调是如何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加拉太书不是单单讲到哪些的错误，更重要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核心应该朝哪个方向能够来去走。保罗是一个非常活的见证，他过去为宗教的缘故去杀人，后来当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得了新的生命之后，他为神的缘故把自己的命放去来传扬这个福音。然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将来我相信 Pastor May 会有机会去讲到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里面讲到他的挣扎。保罗的挣扎是什么？他说立志为善由的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个的经历。我们知道神的教导是那么好的，我立志我要做神要做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内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错误的观念，我做不出。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决的问题啊。他讲了一段哪些的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但是在第八章他立刻就说了，如今哪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就是保罗要在加拉太书里面强调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犹太人的律法只是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你要去做，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出来。如何能够做出来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他的死释放了我们。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重新得着新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罪就不再是我们的捆绑了，就不再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的包袱了，我们可以脱离罪而死这个匣子。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重点在哪里？最近我在查经班，星期五查经班，我跟弟兄姐妹查考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什么？讲到说神就是爱，我们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才也能够有那个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彼此的相爱，在爱中就没有惧怕。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就有神这个的生命，就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所以耶稣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如何的让我们的生命死去，如何的让这个新的生命活过来。所以加拉太书可以说是叫我们如何死的一本的书啊。没有这个死，我们就没有新的生命，在新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把这个美好能够活出来。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弟兄他叫做罗伦斯 Brother Lawrence 很多人可能听过他的故事啊。他是一个法国的一个的弟兄，他在1649年进入一个的修道院里面，他是一个信靠主的一个的弟兄，他很想追求啊能够来亲近神啊，但是呢当他要进这个修道院的时候，人家不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没有太高的知识啊，因为那时候的修道院都是给那些非常怎么说呢，知识水平很高的人啊，在哪里呢来读神学，在哪里来研究神，在哪里呢能够来写一些的追求神的事情。但是这个 Brother Lawrence 呢他的水平太低了，他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是一个水平知识水平很低的人，所以也不愿意要他。但是后来他进修道院，他不是在那里当修士，他是在修道院里面厨房里面当杂工啊，煮饭啊，洗碗，做这些打杂的一些的事情啊，人家给他进去修道院啊。他进到修道院的时候，在哪里做这些每天生活的里面这些工作啊，在做的时候，哎呀，被那些修道院的修士慢慢发现，哎呀，这个人很不一样。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在斩瓜切菜、洗碗、煮饭的时候，哇，充满了一种的满足，一种的喜乐，好像真的带着一种荣光的一种的生命，在哪里做这些事情。这些本来有很高学问的一些的修士，看见这一个的杂役在哪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很惊讶，为什么你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生命的表达，做这些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你做得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满足。后来就慢慢发现，原来他这个人跟神有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的关系。他不懂很多的神学的理念，他只懂得一样的事情，如何来追求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些的修道士就开始问了，问这个 Brother Lawrence， 你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生活，请求他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你所得到的这一种的生命。这个 Brother Lawrence 面对这些的有学问的修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说：“我也没有什么，我也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们哈。但是呢，他说如果你们愿意，我就把我所体会的就告诉你们。”他就写了一些写了一些的他的经验体会给这些的修士，让他们来追求学习，就成为后来一本的书，在基督里。好像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没有很高深的学问，但是他把这一位敬拜的神追求带到他的生命里面，每一天寻求神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每一天让神的爱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每做每一件事情他是以为神而做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他做的时候，充满了哪种的荣耀，充满哪种的喜乐，让旁边的人看见的时候发觉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保罗也是，保罗当他还没信主之前， 他非常是个残酷的人，要把人杀，看见人家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好高兴。但是当他得了新的生命之后，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他去面对这些不可爱的人，为他们把命写去。当他被抓、被鞭打、放在监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夜间歌唱，带着喜乐的心，认为这个是配得为神受苦而带出的喜乐。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是因为遵循这些外在的律法能够有的一种的生命。信仰如何看待？我们的信仰是一种宗教的活动，我的生活还是以我自己的观点 价值观、人生观来决定我要做的事情，还是我把神的心意放在我的里面，以爱神作为我生命的最终的追求。有一个小小的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昆虫学家跟他的朋友，这个当商人的businessman、他两个人就去到一个的郊野树林里面散步。当他们在散步的时候，突然间这个朋友当 businessman 当这个商人看见这个朋友，突然间他跑开了，却好像去找些什么东西。他这个商人就跟着这个朋友去了，这个昆虫学家，他问他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听见有一些的虫在哪里叫，我要去找看他这是什么在哪里，是什么原因他叫的那么凄惨。这个当商人的话，哪里有声音？你怎么可以听见那些昆虫在叫？他说有的，他就去找。哎呀，在真正的在哪里找？树下面找到一个的昆虫在哪里啊？看上去好像是受伤还是什么的，在哪里有一个发出一些的声音出来。这个当商人的心里面就说：哇，这个人太奇怪了啊！那么微小的这个昆虫的声在哪里叫，他还能够听见啊？后来他们就离开那个树林，就回到城市的里面。正回到城市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商人突然间跑前几步，蹲下来在地下捡了一个的铜板。哎呀，这个的昆虫学家就说：哇，你为什么会听见这个前面有这个钱？他说我听见有钱板跌下来，所以我就去把那个捡了。哎呀，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挺有意思的。你是什么人，你的生命里面的 focus， 你所听见的东西就不一样。一个昆虫学家，他心里面他的耳朵里面能够听见四周围那些昆虫的声音，一丁点的声音他都能够分辨出来，他都会听到。一个做生意的人，那个铜板那个声音是听得清清楚楚的，一丁点的都能够听得清楚来。哎呀，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你听见什么声音？你看见什么？当我们面对人生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的标准？是以外在的一些的要求，还是我内心的里面因着神的爱，我愿意按神所要我做的去做？这个就是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希望能够告诉他们，不是外在的，是里面的生命的问题。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透过这个的加拉太书，我们也看出了，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很多宗教只是宗教的仪式、宗教的礼仪、宗教的活动，他们有强烈的一些的教义的要求，但不等于他们能够活出这些要求，因为他们没有跟这一个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个的有关系，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真神。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这一位的救主，我们这位的神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因为神不是把哪些难守的、哪一些我们不理解的一些的命令、一些的要求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是因为教义命令我们过一个好人的生活，我们是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把神活出来，神的爱彰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盼望往后在我们继续谈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让大家能够分辨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一个的神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重要，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让我们信仰与我们的神成为一样的事情，不是神是神，我们是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保罗把加拉太书放在我们面前，一卷那么重要的一卷的书，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是如何。主，你不是把一些外在的、一些难守的、一些这些的教条，让我们好像 被担子的来去担着生命的里面，你要释放我们，要让我们从最终从死亡的当中释放。不是说我想做却做不来，那是因为主你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以致我能够活出主你的形象，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到我们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让我们的生活按照你的心意来做，为了爱你的缘故，愿意服在你的要求的底下，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恭喜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的来看顾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